文文姐所说不可思议解脱经哈，各法师各菩萨阿弥陀佛。我们接下安吉继续讲这部维摩经，那这已经是第三年了。那这部经总共有三卷，算是一个中部的大小的经典，所以三卷十四品。那我们去年呢是讲到卷上，卷上的第四品，也就是菩萨品。这部经一个很特殊而且很重要的发起因缘，就是有一位大居士维摩诘居士，是一个重要的法将，让他生病了。他生病了，所以世尊呢就遣弟子菩萨来慰问他。那前三品，尤其在弟子品里面，还有第四品的菩萨品里面，就是世尊遣十大弟子还有四大菩萨来问疾，可是他们都说不堪问疾。不堪的理由就是重点在于曾经被维摩居士他所呵责，那重要的是他在呵责的内容。所以维摩居士他是因疾脱疾心教，所以借着他生病的因缘来把这个教法呢振兴，就是他大家才能够闻到他所教法的内容。那在前面十大弟子弟子品里面是教这些弟子声闻弟子他们所修有所不足，让他们能够转小向大。那菩萨品呢是希望这些菩萨呢转偏为圆，全教菩萨转为圆教菩萨，那转小向大转偏为圆都能够得到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大意是这样。那么我们的菩萨品第四品的菩萨品里面有四位菩萨，第一位是弥勒菩萨，从弥勒菩萨开出法义里面讲菩提义，25种菩提义。因为弥勒菩萨他是当来下生要成佛的，然后说菩提的义理里面说出25种菩提的意思，然后说明一切众生皆有菩提相，皆是菩提相。那光严童子呢是示明32种道场之地，说出哪里是道场呢，何处是道场，何处不是道场。那这里面讲出32种道场之地里面说出3界都是道场，举足下足皆从道场来，不止在寺庙里，在道场，在菜市场、百货公司，你会的话，那个地方都是道场啊。那这是光严童子，是示明32种道场之地。那持世菩萨是误解、了解31种法乐的内容。那么我们说到无尽灯啊，明者皆明，明中不净啊，要讲到佛魔一如的内容啊。今天呢我们讲第四位是善德长者子。那种四位菩萨里面有2位在家菩萨，2位出家菩萨。那这个善德长者子里面是讲到法师，真正佛法来布施，法师的意涵。那么智者大师把这四尊菩萨呢所表法的内容，就是所说出的菩提、道场、法乐跟法师这4个内容呢，配合《法华经》的开示悟入佛知之见，就是它跟这个《法华》的开示悟入佛知之见呢是相呼应的。那也就是说，来解释这个《维摩经》呢，其实它的意趣也是属于无上醍醐哈，究竟涅槃的意思。那我们前面开弥勒菩萨的菩提啊，是光严童子的道场，悟 慈氏菩萨的法乐内容。那今天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要进入入不可思议解脱境界。我们现在要入佛之见，进入佛的之见。那它这里面的法义啊，你开始悟入这四个步骤到最高啊，因为进入了。那最高的义趣跟义理里面呢，它用什么地方来说明呢？它用布施，所以又有很我们贴近生活当中呢，佛弟子时常都是在做布施，布施可以入佛之见，那这个是很微妙的意思，然后也让我们呢大开眼界，所以不要小看布施。在这一个法义当中呢，布施是法味无穷的。那我们下面看一下经本哈，第72页倒数第一行，这一颗哈跟前面的弟子品还有菩萨品，它的科判大致都是相同的。第一个就是命问疾，就佛呢命令差遣这个菩萨呢长者子呢去慰问维摩长者他的病情。所以第一颗是命问疾，我们有给各位一个大颗的科判。那第一个叫命问疾，我们消文一下，佛告长者子善德，汝行义维摩诘问疾，就只有这两句，这两句。那么也标出这一章里面他的主角人物呢是长者子善德，也就是说他这是一尊在家菩萨。那他在家菩萨呢，他是身份也是很尊贵的，他是长者子。在前面的地方有500长者子，那这善德呢就是那500长者子之一，所以是比较扳手的位置。然后所以他就佛就是告诉长者子善德，你前面的这个持世菩萨他说他不堪问疾，然后你去吧，由你去慰问维摩诘菩萨，所以你去慰问维摩诘他的病况是怎么样。那善德白佛言，那就是胆痴不堪，就是善德就一样就跟佛说，世尊我不堪任意比问疾，我一样跟前面的十大弟子三大菩萨一样，我也没有能力。然后下面会说出他不堪问疾的理由。那我们先说明一下这个善德长者子，那在三个翻译本里面，翻译本当中呢，如果以之前的翻译，它是翻成善见啊。那如果玄奘大师他的翻译本叫做苏达多，就是他直接用梵文啊音译过来苏达多。那我们现在用的因为是鸠摩罗什的本，所以叫做长者子，这个是善德，那个德呢是道德的德啊。那会有一些那个版本上的不同，主要是智者大师他的书，就是他这部经的书，他注解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的那个德，德是用得到的德，不是道德的德，得不得的那个德，我们讲义上他是善德，他用这两个字的时候呢，他就对这个章者子有一番解释，蛮长的一盘解释，为什么他叫善德，说他是善巧得理，简单说他是善巧得理。那到什么样子的程度，他的善巧到什么样程度，他的得理到什么样子的深度，所以我们说这个人很善巧，那有浅浅的善巧，有非常广大的善巧。那他这个善巧得理呢，是教不同，那这就是智者大师他的本位啊，他的天台本位。他光要解释这个善巧还有他这个德理呢，他就用藏通别圆的善巧，藏通别圆的德理来说明啊。那这个所以说明四教不同，那成就全实的善巧 那他用原教来说的话，他说得无所得，以此化物，自利利他，入佛之界。所以这个是智者大师，那因为他用的那个德就不是鸠摩罗什那个道德的德，他是用真善德，就是他是真正叫像前面我们讲是真出家啊，真忏悔，这个那个真字都是跟真实义哈，跟实相相应的，所以他是真善德，那这个是表入佛之界。如果太虚大师他解释的话，他就比较简单，这两个字的说明，他就是说善根具足，身子得本。比如说这个长者子呢，他很有善根，而且呢他的德行呢是非常的深厚的，跟善财童子有点一样啊，就是可见的呢，如果你是善根具足，身子得本，有这样的德行，就足以担当这样子的名字哈。那比较有趣的是，慧远大师的《维摩经义记》里面，他在引用的时候，他的经就是引用经文，然后他后面是他的注解。他引用经的时候，他用的是智者大师的善德啊，得道得不到真善的人的。可是当他去注解的时候，他又用鸠摩罗什的那个善德。哦，那不知道是版本的校对错误，还是他当时就是用这样子的字，所以啊，这个是我们看到这一个文字上面。那我们后面那个科，那个科里面全部都用善德啊，你看啊，正谈呵，善德请说，净明略答，善德从请，净明从答啊，这个地方啊，然后善德清净。那个善德全部都是用得到的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用智者大师的科判，所以我们就不改他的那个字。所以我们的经文是鸠摩罗什的经文，科判呢是用智者大师的那个表，所以那个字呢就是善德的那个德啊，所以不要去改那个经文说怎么是这个字啊，所以这个是先跟各位先交代一下，那就是说明他辞掉这个奉命为问疾的这个责任啊，下面要讲出他的理由啊，恕不堪之由里面，然后所以者何，下面讲说曾经发生过的一个事情，那跟这前面都一样哈，就是表明当时跟维摩长者他曾经交过手哈，那意念我习至于复舍舍大师会，供养一切沙门婆罗门及诸外道贫穷下贱孤独乞人，期满七日，这个是先讲说明他的一个事件发生的一个场景。那当时他说曾经呢，我做过一件事情，而且是一个非常殊胜的好的事情，就在我自己的复舍，复舍呢就是说他自己的主宰啊，就是他家里啊，他故居就是他家里自己的房子。那因为他是这个注解说重组居处，就是他世世代代都是住在这个地方的，他的老家。那他是长者子，所以他的家呢一定是豪宅很大，可能可以富可敌国，跟国王不相上下。因为他要设大师会，就是布施很多人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像现在来说的话，你要借场地才容纳得了你的布施对象。那他不需要，他就在他自己的家，所以他在他自己家里面呢就铺设了一个大师会，就是一个很殊胜的布施的一个法会。那为什么叫做大师会呢？下面他讲，对他认为来他来说的话，他这个布施的法会呢就叫做我们现在称的叫做无遮大会啊，就是说像今天的话，人家打电话来就是说请问师父你们常住有多少人啊，那我们呢就准备多少个红包来做你们接下安居的供养，就指定出家众， 就是有一个限制啊。那这个大师会，我们讲叫做无遮大会的时候，就是没有遮止，没有限制，所有的人，你只要来这个地方呢，他都可以得到这个张遮止的布施，都有一份呢、啊，就不用入门票啊、不用看你是什么身份的。那这个地方说明他的大到什么程度呢？那他发的那个心就是供养一切，下面有七种人哈。第一个是沙门，就是修行的啊，婆罗门，还有外道啊，这个三个其实都是属于宗教师啊，修行人。那这个是上对上的供养，这个修行人，然后对下的话呢，就贫穷的啊，然后下贱的、孤独的乞人啊，就是乞丐。所以上至很尊贵的出家人、修行人，下至呢很贫穷的乞丐，甚至呢身份很卑劣的，啊，就属于贱民一样的，他都没有遮止，啊，都可以进来接受他的供养，然后期满七日，就他呢要供养这些人里面呢，他总共呢供养这个施惠用的时间呢不是一天。他是七天，七天呢都办无遮大会来供养所有的这些从沙门一直到乞人这些人。那这个呢期满七日，期满七日下面呢维摩诘就来了，看下面正数备喝之事嘛，到第七天的时候，前面已经供养六天了，那快要结束的时候，到第七天的时候呢，维摩诘呢就到这个无遮大会的场地来了，所以他已经准备啊，准备要来喝他的为我言，就是对这个善德张遮止说：“张遮止，夫大师会不当如汝所设，当为法师之会。”何用是才师会为啊，这个就是正谈和张遮止呢他的不是啊，他不当的所在。他说你现在标榜的你是要布施的是叫做大师会，就是大师完全无遮的，无遮的布施。那无遮的布施呢不应该只有供养才师啊，只是用财来布施啊，那就是扩大财施的内容，就财施而扩大财里面有法施的一个法义。所以他不是说叫他不要财施，他如果叫他不要财施，说他不当哦，不当供养的话呢，那他第一天就来就好了。哦，他第一天他一打开门要供养的时候，他就说这样子不对了，你不要做了。哦，那事实上他是等到他第七天已经做完了要结束的时候他才来说，你前面有的时候我们被喝着的时候做到第七天的时候才说你为什么不早点讲，哦，他的意思呢就是说财施还是要的，因为我如果第一天就讲的话，可能呢善德张遮止就门关起来，你们就不要来了，所以他就是让他把这些财施呢完全做到圆满以后呢，然后要告诉他要扩大他的财施内容，进入到真正的法施。所以今天要讲，就财施里面会有法施的意义，那这样子才能够所谓的入佛之界，哦，所以举略劝舍。所以你如果一个布施，你只是财施，就是你今天供养一个红包来寺庙的时候，我们来常住里面供养，如果那个红包拿出去的时候你心里只是想到说我今天供养啊，供养三宝，用那种布施财啊，供养财物的那种心的话，就可惜了。所以当财施当中呢，你有法的熏习的时候，你把它提升到财里面，其实具足有法，那才是非常殊胜的不共法义。所以这个是在说明他所谓的不当就是可惜了，你可以更深入财施里面把它扩展成为法的布施。我们一般来讲布施有三种嘛，财施、法施、无畏施。然后我们讲经的时候会说你财施得不愧法报， 然后法师的话呢得聪明报，无畏布施的话呢健康长寿报，那是把它个别这样来说，其实呢它是整个可以互相都在一里面就具足三啊，就没有那么刻板的。那下面当然我们说这个主要就是说明财师是有限的，法师是无限的，而且是属于是功德的。那么为什么那个梁武帝对达摩的时候，达摩说并无功德，因为他是就是一个局限的啊，就没有进入到法的布施啊。善德呢，那他也很受教哈，对于长者子的身份来说，其实他已经做得那么好了，就七天社供里面，然后被维摩长者呵责的时候，他非常谦卑的，他说你不应该这样，你应该要法师里面，他马上就问，他就说我言哈，就是善德就是请说，居士何谓法师之慧？所以这是把这一个第四尊菩萨所说的法义内容呢，把它整个题目说明出来。那下面是净明略答，问说不要只有财师，你要有法师，那什么样叫做法师呢？针对善德的问呢，净明就回答，就很简单的答，法师慧者，这就是什么叫法师慧，我不懂，那我给你一个定义。所以这整个这一章，这个善德长者子的这一章里面，这一十二个字哈，是他的重点。什么叫法师慧呢？无前无后，一时供养一切众生，是名法师之慧。那么科判说他是略说，其实就是他是总标。什么叫做法师？我们今天有没有法师呢？你就要达到在这个经典里面，你要达到当我们在供养当中，你的心地里面是属于无前无后，就是一时，无前无后其实就是一时。那这个所谓的一时呢，就是全部，没有昨天、今天、明天，那个是隔绝的，那个所有的时间全部的一个在一个时间的范围之内呢，是同时的，同时的啊。所以如果财师的话，你看他像七天嘛，第一天跟第二天、第三天，然后他供养一切众生的时候，就排队一个一个来，那个是都是有次第的。那这个地方呢，无前无后，一时供养的话，那就是顿施啊，原教里面讲的顿施。那怎么会顿失呢？我动作明明有一个次第啊，可是我的心啊，所以这里面都是讲的心。我心里面，我当下当中，我所想的当中呢，就是全部一时供养啊，顿失。那它的对象呢，是一切众生啊，所以施广、施顿、施广。当我们在布施的时候，你是顿施，是施广的时候呢，那你就是法师之慧。所以他来呵斥善德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如果依慧大师他的意迹来说明，说他为什么不当，为什么是不是法师之慧，因为他的财施有局限，有限制。那怎么有限制呢？下面我们翻过来看一下，局故被喝不当，这是慧大师说的。所以你要喝舍人家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些道理，让人家心服口服。第一个啊，就是说他的布施呢是局限的，有限制的。那第一个是处局，就是他的地方，那不是在附舍吗？他说他你布施的地方在哪里，只是在他家，别的地方他就不要了。在这个江南一家呢，就不要到林素锦家去布施了。那你们都到他家去了，那我家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是限制住了。所以这个是处局。第二个是游局。什么叫游局呢？就是他所请的对象。他的对象里，他供养这七种人，沙门、婆罗门、外道、贫穷、下贱、孤独、奇人。 其实我们看这七种人已经范围几乎都是包含在里面了，那他对他来讲说你对象还是不够宽广，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今天有好几个地方要让各位思考一下，你不要老是只听我的然后听一听你就睡着了。所以呢，你想象说你的对象还是有局限的，各位可以想到除了沙门婆罗门外道贫穷下贱孤独乞人之外，哪一些人没有被包括进来，所以他说你不够宽广，不够周全，不够圆满。对象如果你说我今天要设无遮大会，那我要供养一切众生，那么这个一切众生当中除了这七种人之外还有没有，你可以想得出来吗？我们应该说想得出来的人有奖，去想一下，各位去想一下，我们下次再来讨论。所以对维摩居士来说，你所供的一切众生平等布施，你供不广，你只有这七种人，没有包含所有众生，他只有这七种人，虽然上面是沙门一直到乞人，但是你是讲的是供养这些人，也没有供养一切众生。那纵使是人的话，他这里面没有病人啊，也没有老人啊，或者是残疾之人啊，都没有，所以有很多呢都没有被纳入。那我们现在要说这个供广，顿施供广的意趣当中呢，大家都很熟悉哈，就是那个文殊法塔，就是在五台山那个大白塔旁边有一个文殊法塔，我们也都有在那个地方供养哈顶礼。那它的来由就是文殊菩萨曾经在那个场所里面，他示现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显通寺，那个时候叫大福灵鹫寺啊，他们有一个就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会每一年的春天的时候，他们就会办一个无遮大会啊。那这个无遮大会就是供养，像这个一样供养所有的人来接受应供啊。那当时呢，就有一个很贫穷的女人呢，那她带着两个，一手抱着，一手牵着，就是两个小孩子，抱着一个，牵着一个，然后另外一只狗也来参加这个。听说这里有无遮大会，她就来参加。那么她来的时候，她一进来的时候呢，她就想：你们今天在设这么无遮大会的话，那我呢也随喜供养。但是我太贫穷了，我没有东西供养，怎么办呢？他就拿着这个剪刀呢，就把自己的头发剪一撮，一撮头发，然后就给那个主事僧，说我用这个，也供养这个法会，但是我不是白供养哦，我要接受你们无遮大会，你们今天让所有的人都来接受你们的布施的时候，那你要布施给我。所以他有布施，然后他也要接受布施，所以他就跟这个主事僧这样说。这个主事僧啊，看到他那一撮头发，心里想，又贫穷又邋遢的那个样子，那头脏吼，你才几天没洗啊，所以呢就随手把它放在旁边。那既然是无遮大会，你要供养嘛，好吧，那就给你。但是呢，那个时候才早上辰时哈，就是七点到九点，他们的供养无遮大会是中午的时间，那时间太早了。他说我们还没开始，可是这个贫女呢就跟他们说，可是我有急事，等一下就要走了，你可不可以先供养我，先给我吃？时间有没有局限？然后他想说好吧，那既然这样就答应他。那就说好，那就叫其他的出家人去给他准备多少份呢？准备三份便当啊，因为他带了两个小孩子嘛，还有他本人就给他吃。他说不是，不是，我还有一只狗。那这主事僧就有点不太高兴了，他说狗也算一份啊。他说你无遮大会狗当然算一份了，所以他们刚才这个无遮大会上面没有狗啊，所以邮局啊，所以他就说狗也要吃饭呐、啊，那好吧，那主事僧已经开始不太高兴了好吧，四个便当给他。但拿了四个便当的时候，他说我肚子里面还有一个， 哦，所以她怀孕了，肚子里，这下主事师就生气了。我想哦，这个讲是讲我们，如果我们大概也会生气。他说你实在贪得无厌呢，第一个时间不对，我已经给你了；第二个呢，你连狗也要。哦，我也满你的愿。第三个，你连你肚子的小孩子都要，你肚子的小孩子可以吃便当啊？哦，他哪里可以吃啊？就骂他了，就骂的这个平民。这一骂的时候呢，文殊就现出原形，飞到空中，然后当然那两个小孩子呢，就变成善财跟那个他们讲是玉天光，然后他一只狗呢就变成狮子，啊，狮子，他的坐骑狮子。他讲这个公案，主要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心发大那个程度的时候，菩萨就会来考验我们。那这个主事生因为这个缘故，看到文殊菩萨的视线，才知道当面错过，而且他很懊恼。你想布施是大功德，但是呢，有眼不识泰山，一个是愚痴；第二个，你要布施。无遮大会，你居然发脾气嗔嘛？哦，贪嗔痴，一个嗔一个痴都出来，所以非常的懊恼。本来他想拿那个刀把自己的眼睛啊戳瞎，看错啊、哦！但是大家劝他，所以后来就把他刚才不是有那个头发供养的吗？就把那个头发呢践踏供养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可以。知道那个地方有文殊示现的神力，那当然这个法塔叫文殊法塔，后来曾经有就是说有败坏，又有被开启过，那果然那个平女的那个头发已经变成非常金色闪亮的头发，里面还有那后面还有那个公案有人偷法啊，我们今天不说偷，不是佛法的法，头发的法。哦、那这个是在说明这个文殊他来应供的时候来考验主事者。然后今天呢，这个维摩居士、啊、他来呵责善德童子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就是说他是有限，那后面要开示的就是无限、啊、广大没有障碍的，你要到广大无障碍才能够入佛之见。那从什么地方做呢？从布施的地方来让我们觉得很亲切。所以布施不仅仅是布施。所以他告诉我们说，财施就是维摩长者呢，他是呵责善德说，你的布施虽然是无遮，但是不是大施慧，那你是有限量的，有时空的限制。那法师呢，你可以转化、哦、就这件事情当下把它转化成法师宽广、哦、那心无障碍，那就是法师之慧。那这个地方呢所说明的是一个定义，那这个定义我们就牢记在心、哦、我们什么时候会有法师之慧呢？你可不可以法师呢？如果能够做到无前无后，一时供养一切众生，那就是法师之慧。那这个是简单的说，重点的说，后面他会有广说什么是法师之慧。你看善德马上就在重请，何谓也？什么叫法师之慧？那一样跟这个菩萨品里面所谓前面的那些菩提道场法乐一样，他就是大乘法义啊，都非常的辉煌广阔哈，就是不会很局限在那个很狭隘的一个范围之内。那下面讲的是32种法师之慧啊，那把它再翻到前面哈，把它分成四个哈，第一个约四等，啊，慈悲喜舍；第二个约六度。第三个约三托，第四个约众行，然后结成法师，这个就是广师、啊、就是广说法师、啊啊、来说明32种法师的内容、啊、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阐释、啊、更清楚的说明。那下面呢，我们就看第一个是四等，所谓的四等就是四无量心，慈悲喜舍， 那这一些的法相其实我们应该都是很熟悉。那下面呢，我们看一下经文。啊，为以菩提起于慈心，以救众生起大悲心，以持正法起于喜心，以摄智慧行于舍心。那这是慈悲喜舍。大家请看一下讲义哈，就是说这32种法师当中的文法，如果是以鸠摩罗什，它就是以什么起于什么，就是全部都是几乎了，题目都是用这样子的文句，句型都是这样。如果是玄奘大师的时候呢，就是用他的文字是用什么形象引发什么形象，玄奘大师的。那如果是知谦的翻译，这32句的话呢，大部分都是说为什么不断什么。我们讲个比喻来说，就第一句鸠摩罗什他说，他是说以菩提起于慈心，刚才我们念的。那如果这一句的话，玄奘大师他是说以无上菩提形象引发大慈。那如果是以知谦的话，他是说为佛事不断慈。这三个。那这三个呢，我要在这个地方有一点讨论。为什么呢？因为我去看注解的时候，各家说法都不一样，都不一样。那这个文字啊，就是都是有相类的地方，但是它那个语句助词，就是以什么引什么，以什么起什么，里面到底哪一个是因，哪一个是果啊？是以什么起什么？那这个前面以菩提起于慈心，就为了菩提修起慈心，还是玄奘大师的以无上菩提形象引发大慈，用菩提心的形象把大慈心引发出来，所以用菩提心的形象是前因，然后后面呢把大慈心呢引发出来，说菩提是因，大慈心是果。那如果之前的解释的话，为佛事不断慈，为成就佛道的事业的话，你对于慈心你要相续修行，所以又变成是后面那个是因，前面那是果，慈心是因，佛事是果。有的时候你如果只看注解，你不深入的话，你会发觉好像都一样，因为都是一些佛教的名相。但是我在这个地方借这个机会，希望各位你能够去动动脑筋。光第一句来说，以菩提起于慈心，这一句来说，哪一个是因，哪一个是果。所以你闻到这个法义的时候，那你要去思维一下。我们讲闻思修三无漏学，闻的话就是你有机会，你有善根，你可以听到佛法，你在这地方听经，你手机打开你也可以听经，电视打开你可以听经，但是那个闻，如果在闻的时候，那都只是得到一个知见或得到一个知识。那今天我们就听到这样子有这个文殊法塔的这件事情，得到一个尝试，这是一个外在的东西，跟你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你一定要透过文，后面要透过一个如理思维。那什么是要如理思维呢？就是现在请你去如理思维，要有思维，把你所闻的东西你自己去想一想，是鸠摩罗什的、玄奘的、之前的，他哪一个对你来讲你觉得是比较相应的，觉得比较有道理的，就是对所闻的东西透过思考然后转化成你自己的东西。所以只有闻的话没有力量， 这个累积，那学佛学了半天呢，就学了一些知识常识，不是我们的东西。那你现在要去想想啊，所以到思的时候才会有一个决定。我们现在要不要表决一下，是前因后果还是前果后因？那你说我也不知道，那你就要去想啊，你就是觉得用菩提心来引发大慈心，还是修慈心来成就菩提？你就要去看看他所说的内容的意趣，然后到思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决定，哪一个是因，哪一个是果，然后才从修因下面呢才会有修慧。所以到修慧的时候，那个东西就是你自己的东西。我们现在为什么会佛经是佛经，你自己是你自己，极乐世界是极乐世界，我们还在说佛世界，因为那个地方的一正庄严我们没有透过像法藏比丘他能够闻啊，是自在王如来跟他说211个佛刹土的时候，他要思维五劫，然后才去发48愿，才去修行成就这个极乐世界的种种，那是他透过思维以后再去修行以后所得的成果。所以那个思维是一个很重要的转类点，那转成外在的东西变成你自己的菩萨。弥勒菩萨叫做思维菩萨，佛也时常告诉我们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哦、所以各位会去想一下，那这一个以后面哦，32句都一样哦，到底是前面那一句是因还是后面那一句是因、哦、那这个呢各家说法都有，而且我们不能说我取这一家另外一家就是错误的，因为他们有他们的解释内容跟方法、哦、他有他的意涵、啊、你必须要去区别。如果因果你都搞不清楚的时候，我们你怎么下手？你把果当因，那就有一点混乱、哦、如果用玄奘大师的时候，那是以无上菩提形象引发大慈，所以用菩提把慈悲心引发出来，是前因后果。那如果知谦的时候呢，是为了菩提，为了佛事呢，他去修持，他修持心的目的是什么？他是为了菩提，为了佛事，所以修持心变成因。那这两个不一样里面，我们看一下鸠摩罗什，鸠摩罗什他的这个翻译，所以我们后面的32种的法师的内容我们只能取一种，要不然我们自己会把自己搞得很混淆。然后我看那个注解里面有的时候解释到后来的时候，自己也会变成什么，也会变成会跑成因跟果两个相调换这样子的情状。那我们为了厘清这个法的重心所在，这个地方主要讲的是什么？这个地方讲的是什么是法师，法的布施，用32种内容来说明法师。所以下面的不管是四等六度三托众行，全部都要扣到法布施无前无后一时等施一切众生上面。这个定义不是一般普普的我们所谓的佛学常识来说明的四等六度众行三托等等、哦、所以入佛之见有它的一个深度所在。那因为鸠摩罗什跟圣照大师他们的解释是一贯性的，而且非常简要，所以呢我们就大部分后面大部分取的注解，我不取那个智者大师的，因为他所说的东西很深入、哦、那都是用那个释教的说明，那我们用最简单扼要的解释法来说明。所以罗什大师他们的解释里面就用他们这个翻译的经典里面是跟之前一样的，就是前面的那一句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我去修后面的因、啊、先清楚一下它的句型内容。第一个说前面是果， 后面是因，或者是呢，你要去修这个因的动机是什么，那就是在前面那一句。我们跟各位讲一下，这个第一句是听起来你就会了解哈。第一个，以菩提起于慈心，那么鸠摩罗什他就用注解来告诉我们，你慈是与乐嘛，你的心是很慈悲的，这个人很慈悲。那你为什么不是说他已经起慈心？你为什么会去起慈心？你的慈心为什么会发出来？发出慈心的动机、原因、目的在哪里？凡夫为梵天，就是你为了要升天，升天不只是要定功，而且要事无量心，那个慈悲心。他修慈悲喜舍这四无量心是目的要升天，那是一般的凡夫，凡夫未升凡天，所以起慈心。二圣为求功德，所以起慈心。二圣你不要看他没有慈悲心，二圣有慈悲心，但是二圣他那个 慈悲心在于他要得到他的那个功夫，善恶不形成，上面的那个两个色界跟无色界都已经没有嗔心之法了，更何况是初三界的那个罗汉。那么罗汉他得到四果罗汉以后，他有种种的六通、种种的八解脱的那些功德里面呢，那是他在因地上面他就有修这一份的慈悲心的相应，他不伤害众生的，但是他是为了自己得到这份的功德而修。那大圣菩萨，现在讲我们都是菩萨界的菩萨，应该要有菩提心，要有慈悲心。那你的菩提心、你的慈悲心是为什么而发出来了？那他下面就是讲，菩萨为求佛果，度脱众生。所以慈悲心的引发是为了让众生呢，为欲令其为求佛道，我起慈心，这很高了哈。嗯，慈悲心，观世音菩萨的那个慈悲，大慈大悲，观世音的菩萨给众生的慈里面，加倍众生里面是希望众生为求佛道，所以为。以菩提心起于慈心，所以这个是如果以鸠摩罗什来说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起慈心是因嘛，得菩提是果，所以跟之前的解释是一致性的。那真道大师他讲说，若为群生故，愿行具果，是以为菩提而起慈心者，一念一时所亦无际。就要扣到我们刚才讲的法师的一个定义里面。如果我这个慈心与乐，希望众生，但愿众生得离苦的那种心，如果为群生，你把这个慈悲心起，一起这个慈心的时候，一发这个慈心的时候，他这里面讲的非常好，他这里面讲的愿行具果，就是你这个念头一发出来的时候，你这个慈悲心一发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含了愿果跟行果，愿跟行都有果在里面。你感受到是你发慈心是因，可是这个慈心之因一发出来的时候，那里面的那个愿果，就是希望众生离苦的那个得乐的那个愿的那个果，跟你要去行持的那个行果，都含在这一念慈悲心当中。所以要扣到刚才讲的无前无后，一时普施一切众生。所以这一个慈心如果是为令众生得佛果、求佛道而起的慈心的时候，这个慈心就是法施布施，就是布施，不是我坐在这个地方讲经叫做法布施，是你只要是起慈悲心，愿令众生都能够得果，那个从真心里面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成佛的那个心，都还没去做，只是那个愿 那个心里面本身就是一个法的布施，所以这里面讲到那个大乘佛法里面的因果无障碍当中，就是说他告诉我们那个发愿，那个发愿要能够跟法界相应。当你起一个念头，就是念缘法界啦，你那个念头里面的普缘一切众生。所以众善人摩诃说，他说你就不要做什么事，你什么事都不用做，你只要早上起来的时候，起来的第一个念头，你就是想说，我希望天下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起这个念头。所以你一起来，你不要想早上要吃什么，今天谁会来。他说今天你一起来的时候，第一个念头起来的时候，就是愿一切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都能够成佛道的。他说光起这个念头的时候，他都已经是功德无量。那我们要会发愿，那你说那这都是空愿，我也会发，我当然发愿。你要真实心中发，真实心中发，真实希望众生离苦得乐，这个愿力不可思议，将来你都会履行你因地所发的愿。所以从因到果里面，我们现在在修行是因，到阿罗汉果他的愿就已经满足部分，到十地菩萨的时候，他的工作做什么，他全部在满他履行他因地所发的愿。那什么时候发？在因地发的。所以当你在因地里面发这种慈心，是为令众生求佛道的那种慈心的时候，这个是不是法布施？当然就是法布施。所以这个起慈心不只是世间的起，升天的慈悲心，父母的慈悲心，乃至于恶神的求功德的那种慈心，是起法布施的根，入佛之见的那个涅槃意义相应的那个慈心。所以他在里面讲，是以为菩提而起慈心者，一念一时所益无尽。这是深照大师。为什么我会起深照大师或罗什大师的注解？因为他们比较扣紧，不是泛泛的解释一些佛学名相，他比较扣紧这一章里面所说的一念一时无前无后普施一切众生这样子的内容。所以这个是第一句，第一句我们这样说，后面消文就比较好消了。那大致来说，我们会用就是说后面那个是因，就是后句是因，用后句来圆满前面的那个果或者那个动机来消文。当然有其他的注家解释里面刚好是倒过来，不要说他讲的是错的，而是说就是各家说法不同啊。所以这个是先交代一下。那下面第二句就开始了哈，以救众生起大悲心，就是你用升起大悲心是为什么呢？是为了要救众生，跟前面一句一样，就是大悲心的兴起是为了要救一切众生。那悲生于我，天下同意，就是你只要起悲心的时候，所欲的境界里面一切众生都能够蒙你的，因为有因缘的际遇里面他都能够拔苦。这个是第二句。第三个，以持正法起于喜心。所以我们会讲说，我今天好高兴，我好高兴。你为什么好高兴？吃棉花糕还是什么很好吃的上等料理，这也是起喜心。那这个法师就是这种喜升起的，这种喜，这种法喜是因为持正法而喜，以持正法起于喜心，就是说很可能对五欲六尘的喜就不是法师之喜。那如果是法喜充满的那个喜是针对正法，那罗什大师说心于法中生喜也，就是你在整个法里面，你在跟法相应当中，法呢使我们把那个喜心呢又生出来， 所以我很努力的把它厘清因果的关系。光这一句，你持正法起喜心的时候，你可能说起喜心就是因嘛，先啊，你起心，因为呢为了持正法，啊，也有可能另外一种解释说，因持正法生起喜心，哪一种？要思哈。我看到那几个字哦，一直打不到你的脑袋里面去，那所以你没有办法去选择，也没有办法去决定哈。这里面要说，就是说，如果你要去持正法、住持正法的时候，心于法中，你的心在法当中，你必须要生出喜的这个心，法喜的那个喜。所以呢，对于法，心在法中，对于法里面，你那个心升起什么心？愤恨恼嗔。所以今天呢，要诵这个经，哇，70页呢，不耐烦心，有没有喜心啊？没有喜心啊。那这样子怎么能够住持正法呢？所以我们这样讲说，你如果要住持正法，这是一个果。哦，我要能力住持上，大前提，或者你要修法当中，大前提，你对法要有喜心。我们撇开你对法不可以有嗔恨不耐之心，更不要有那种无忌心，无所谓，有啊好，无啊好，拢赶快，必须要升起善的心，难得心，百千万劫难遭遇，我怎么那么有福报，我碰到这个法。所以动机上，我们先发起喜心啊，修法的时候检讨一下哈，你对法有没有喜心呢？那喜之前，其实哈，在整个心理作用的话，喜之前其实是要有一个心，欣欣向荣的心，欣喜欣喜嘛，就是心的心呢，就是说我很向往，我有一种欲望啊，我们很喜欢做什么，喜欢做金，那就有心。再贵再远，你也会把它来想办法捉摸到啊，那就是有个一个方向，那个要有起欲望啊，爱法之心。所以心以后要有喜，喜以后呢要法喜嘛，法喜以后呢就会有禅悦，所以我们讲禅悦为师，喜了以后才会有定，禅悦定了以后才会见实相。所以前面的那一个步骤，心理状态，我们说这个人善根深厚不深厚，其实从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碰到法的时候，对吧？我们讲说看到师父好了，看到你有缘的师父的时候，你升起来哈，翠秋宝秋，眉毛都一秋，欣喜之心，他讲的话你都会听，啊，你后面就会依教奉行。所以对法当中也是一样，你要有一个心爱法的心，然后呢，在法里面你尝到法味，啊，然后你才能够依教修行里面，最后进入到法的实相。哦，那才能够持正法。第一个要起喜心，所以慈悲喜舍的那个喜，不是我们世间的那种喜，五欲六尘的那种喜，这里面的那个喜是对法的号要，所以这是一个法师。所以如果我有对这个法很号要，而希望能够护持正法的话，你这个喜心本身就是一个法师。你有没有在做法布施？你也许没有在跟人家说法，可是你的心哈，就欢喜心的对法的时候，那个当下一时无前无后，当下当中你就是在得到法师功德，当下就能够入佛之见。所以相当的一个巧妙啊。然后下面，以舍智慧行于舍心，所以这个舍哈，舍有很多舍，我们不在这里说，因为白法里面会讲到，这里面讲的是行舍，行舍是善法， 啊，就是我们讲放下了，放下。那为什么会放下？各种哈，凡夫怎么了放下？恶圣怎么放下？菩萨是怎么放下？菩萨的放下是摄智慧，行于舍心。所以他的舍是什么？他的舍是舍大舍，舍万法，是跟智慧相应的那个舍，能够摄智慧的舍。啊，那这个就是四无量心里面的舍。那如果是那个注解里面，他是讲说哈，舍我们一般能够知道，小舍舍冤亲，就是冤亲平等，就没有所谓的冤跟没有所谓的亲。啊，为什么冤亲平等？你说我看到喜欢的跟看到不喜欢的，心里面呢都不会起爱憎之心，那个是小舍。为什么会有小舍？还是要有智慧，因为冤亲其实是无常法，这个也还是智慧啊。那你要能够去体悟，这一生是冤，来生可能是亲；这一生是亲，来生可能是冤。所以小舍舍冤亲，大舍舍万法，那更要有空的智慧，一切法都是空无相无愿，后面会讲的。所以用这个舍心来含摄所有佛法里面的智慧。当我们在舍的时候，临终的时候说跟你说某某人啊，你要放下，你要舍哈。昨天师父所讲的哈，煞手变形，身心俱舍。那个舍哈，那个舍是智慧之舍。不是那种无法度的舍，甚至在那个正语上是说，我们平常讲的厌离心啊，你要发厌离心，为什么要发厌离心？因为好苦啊，我不想在这个世界再留了，因为碰到的都是像那个韦提希讲的，碰到的都是逆子，碰到的都是属于冤亲债主之类，所以我要舍离这个地方。那如果证明上是说这种舍离心是假的，因为你苦而舍离，你想因苦然后舍离，被逼迫所以舍离，那你要求乐，碰到逆境界而舍离。那如果碰到顺境界，舍不舍离？可能就没有舍离心了。所以碰到贤妻孝子的时候，这个世界还很美好。所以因为境界而舍离，那不是真正的舍离，因为那个是没有智慧的。所以他这里面讲的是以舍，你的舍必须要含着智慧，含着智慧的舍离呢，就是对这个四相实相佛法里面讲的真实道理里面你能够体悟的时候，大舍万法皆舍。这个是四等啊，简单说到这个地方，里面的意趣很多，可是我们自己本身要去琢磨，为什么他讲慈悲喜舍是法师，是无前无后一时等师，我们就要去思维才能够去修。当我们在修慈悲喜舍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进行一个广大的法布施。所以是在讲四等，下面讲六度，我们简单说过去。以摄坚贪起谈波罗蜜，这个是布施度，布施度用布施法来摄化坚贪的众生。六度里面大概都是说你自己要做到，你才能够去教化众生。如果说你自己是一毛不拔的话，对坚贪众生对你的教化是绝对不起的。所以为了摄坚贪的那个众生，让他能够布施的话，你自己本身要先布施，这个比较容易哈。以化犯戒起施波罗蜜，就是说你持戒清净来教化犯戒的众生。那以无我法起谈波罗蜜，这个里面都是讲行六度的时候，就都是属于法师来行忍辱的时候，来达到无我相。所以我们讲说不要咬牙切齿的忍，那个不是真正的忍，那是嗔恨心的忍。那这个是以无我法起参波罗蜜的话，那这个就很像金刚经里面讲的忍辱仙人他的那种遭遇。到 波罗蜜的话呢，就是行忍辱可以得到无我相。你有在忍吗？有，很难忍，我把它忍下来的。那还有有我法啊，三轮体空的话，忍无可忍，无生法忍，谁在忍？忍什么？啊，这些呢，就好像演戏、做梦一样。所以这个是以无佛法起禅体波罗蜜，以离身心相起毗梨耶波罗蜜啊。所以这个都是法的那个内容，用精进度来达到无我相啊，这也一样，无我法，无身心相。所以精进而没有精进相，不要到处跟人家说哈，我一天哈，哎，磕了3000头。拜了多少拜啊，要不然就说我供养了多少钱。再来说哈，到处跟人家说我拿3个博士学位，就是用那种法黏住了，黏住你甚是啊，愚之甚是啊，然后又起骄慢之心。所以离身心相起毗梨耶波罗蜜，你真正的很精进，可是没有那一个身心相，这是第四个。第五个，以菩提相起禅波罗蜜。所以这个看的话，你会看到那个文字是很明确的，后面用后面的那个起嘛，就是修起啊，后面那个音，修起禅定，禅定波罗蜜。然后呢，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菩提相。所以注解说，修禅为道事。你的修禅，你为什么修禅？你打坐为什么打坐？你打佛七为什么打佛七？打佛七大概我们都会说是为了往生西方了，消业障。那世间有很多的禅，修禅为什么修禅啊？世间禅花样很多哈，很多种，那个运动禅、养生禅、平安禅、花禅，各种他都说禅。为什么？他说达到那个身体健康，哦，长寿。那不是我们这里面讲的法的修行内容，你是为了道事菩提相嘛？啊，为了菩提道你修禅，啊，这个是第五个。第六个，以一切智起般若波罗蜜，那第六度哈。那其实一切智跟般若波罗蜜这两个是相应的，啊，你修般若波罗蜜，你就会到达一切智。那在那个华严经里面啊，妙月长者有一段话说，善男子，现前当作般若波罗蜜行，即令相应，随所见之皆能证入。就是你当下你跟那个般若度很相应的时候，你当下就能够证入到一切智，证入到这个菩提啊，因跟果的相应。所以你不要管这个，有点像我们往生先后做，到底会不会往生？我到底会不会往生？那是果。那你在因地上，你只管念佛，就不要问人家你会不会往生，因为这是因果相应的。哦，所以你如果用跟吉利跟般若相应的话，就可以达到一切智这样子的果德。哦，所以前面的那个是一个到达的一个目标，后面那个是一个修因，那个修因本身各种修因方法，今天只讲了四等六度，后面还有重行。四等六度我们比较分辨不出来，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法，后面就是世间事。世间重行里面世间事哈，世间事里面呢，你如果心里面和尚前面讲的那个关键哈，无前无后，一时供养一切众生，这一个你做任何事，甚至你不做事，你就是心里面跟这一个一级一切的那个法相应的时候，所做一切皆是法事。你在这方听经的时候，我在这方讲经，我在这方说是法布施。你在那个地方听经，你听经也是在做法事。法布施，因为你当下进入到无前无后，一时供养一切众生， 以此听法功德回向法界一切众生。那我们在做法布施，也在做法布施，所以你要会，你要会的话，你一乘以无限大的时候，那个无限大的那个功德就纳入我们的一心当中。所以心缘法界啊，不要说我一定要在什么时候，人一定要在什么，我一定要做什么事情，哈，我一定要所有的条件都具足的时候呢，我才来做法的布施。所以没有时局，没有处局，没有由局，哈，那都能够入中道第一地。心无障碍的话，你不自我设限，那个定义牢牢记住在心，无前无后，一时当下你在做什么，那个心就是全心全力的在做的时候，客送的时候，出坡的时候，你的那个心是无前无后，所做的法事内容都是供养一切众生的时候，功德无量，入佛之见。哪里只有32种，任何时任何事都是法师的功德。那下面还在说三托跟众行里面，其实呢他的那个法义，我们渐渐你去读诵祈求维摩大师的加持，让你能够品味到他所说的法义内容，原教的这个不可思议解脱境界，不是用思维，但是也要去思维。所以那个文思修今天说的，你在读诵的时候，你还是想到底是前因后果还是前果后因，稍微去思维一下，所学的东西不透过自己的那个转换器，不会把外在的佛法的内容转成你的。所以听经的时候，我们时常出播听经，那听有听跟没听，其实是指一个种种子。为什么跟各位说你的白法名门论，你要跟我做笔记，我要看笔记，你下次来的时候你要拿笔记来给我看，因为我要看你思维以后决定拿哪一些东西你觉得比较重要，就一定要透过思维，要不然听都听过了，我们也听了很多的经，听了很多的经还是外在的，没有进入到法无入心，要这样子对付烦恼，这是比较没有力量的。阿弥陀佛。